修阿弥陀佛。才知道说上个礼拜呢8月8号是不是啊，是给你们放爸爸节啊。我们今天继续第六吧。这个参请机缘呢，就是这个六祖啊，他呢启发弟子一段一段的公案，也就是说在慧能呢，他从开始得法啊难行以后，那一段段的个案呢，都在参请机缘这一段。他其实因啊六祖而这个开悟的公案呢是蛮多的，不过啊他所是具有这个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六祖啊，他发足难行来到大夷岭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他的同门师兄弟追得很紧，结果追到了大夷岭的时候，他播放在一个石头上的草丛里头进去，已经追到了，他一丢躲进丢在那里了。结果丢了以后呢，慧敏这一位他的同门新师兄弟叫慧敏啊，要去拿那个衣钵的时候呢，却提错不动，根本拿不起来。这个时候呢，慧敏才自己很深的感觉到啊，问题不是这样子，问题也不是这么简单，所以他才由衷的问了一个这个做了一个请求。他说：行者行者，我为非为衣钵而来，就是因为这样。慧能呢，既然他不是为衣钵而来，是为法而来，那他就从这种草丛里头呢，他又就现身出来。现身出来的时候呢，他请他为他说法，所以他跟他讲：如果你想要听那真正的法是什么，既然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那么请你现在啊平息一切诸念，把所有的一些追寻占有，对于执着于有相的这种现象世界，执着于利害冲突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你把这些东西通通把它放下来。当一个人把这个放下来的时候，我为你说，那么慧能会替他说。所以当时呢，慧敏呢就停了停，就把万念放下来。他就告诉他，就是这个不思善不思恶，那个不即是思善也不即思恶的那个是什么，是思善的也是思恶的那个是什么啊？注意，你的自信就在于不思善不思恶的那里那个，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思善的不思善的那个。如果你只听到了思善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有的人可以懂，但并没有全懂。你的自信事实上不是在不思善不思恶之间而已，那个是因为慧敏他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了，他跟他讲不思善不思恶，慧敏就懂了。现在你在读经读不思善不思恶，你要懂得什么叫见性，你不容易懂。你只知道说，哦，那是不是一个不想善的也不想恶的那个什么都不想的那个呢？那就是你的错误。其实你从解释密经也好，楞严经也好，尤其是楞严经里头解释这个问题，解释得最为透彻，所以人家讲说不读楞严啊，就你的慧性呢就不起。说读过啊，品尝过楞严的法味以后，就不再尝人间糟糠味啊。这个自从读过楞严呢，就不再尝人间糟糠味，你就知道说他的意思是什么。所谓自信这件这个事情，它是活活泼泼的在生活当中表现着的。 他同时是不思善不思恶的，他同时也是思善也是思恶的。那个思善的那个根底，思恶的那个根底，那个地方在没有被染浊之前的那个最根底的地方，就是你的自信。你将来你在念佛的时候，念到一心不乱，能够跟阿弥陀佛真正产生深度感应的，就是他。所以是见性才跟念佛，是念佛可以见性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心里澄澈，把执着通通脱开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叫见性。见性的时候，它会有见性的大用。这个见性的大用呢，就在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有人就这样问我说，郑老师，那么我怎么样才能够保持让我快乐呢？我偶尔有过快乐，我怎么样才能够追求这些快乐呢？我总是不厌其烦跟他提醒，如果你不断的想要去维持那个快乐，那么你就是有违法。既然是有违法，也就是说你想去追求去执着那个快乐，那么不快乐就从那里出现。可是如果又问他说，那快乐不快乐，那是不是快乐才叫见性呢？我说快乐不见性，可是不快乐是不是见性呢？不快乐也不是见性，可是那见性是什么？我说快乐的时候也是见性的，不快乐的时候也是见性的。我这样跟你讲你听得懂吗？快乐的时候是见性的，为什么？因为乐而后笑，人不厌其笑；时而后言，人不厌其言，是见性的。你不乐你也会笑，你看到了忧伤的事情你也不会哭，那叫见性吗？那不是。见性是当我们的心完全的自由了，没有执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世界里的同理会非常好，感受也非常好，思考理性也都发挥了，那叫见性。那是见性。所以当你安定的时候也见性，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也见性。但是最怕的是我们的思考的里头不是见性，不是从见性那里来的。我们在动我们的感情的时候不是从见性那里来的，我们的感情是来自于利害关系，我们的感情是来自于执着，那就不是见性了。所以我们留意，我也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讲十八不共法，这十八不共法里头讲到六根、六尘、六识、根尘识，那三六十八是不是？那什么叫不共呢？不共就是问题就在中间那个尘，尘劳的尘，六尘。你看，你是用眼、耳、鼻、舌、身、意来看、来听、来感触、来思考、来应对进退。你现在有一个尘，尘是红尘滚滚的尘哦。你有了这个尘，有了这个尘，问题就出现了。你看啊，我看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曾经伤害过我，他曾经耻笑过我，我的心里的我的记忆里头留下了一个尘在那里，灰尘的尘啊，红尘的尘在那里。现在我用我的耳根来听他对我讲一句话，其实这一次讲的话是真心对我好的话哦。他跑来跟我讲一句真心为我好的话，比如说假设啊，哦， 这个假设是说我头发留得太长了，那么这个人他跑来跟我讲说，哎呀，某某人，你的头发不要留那么长，留那么长看起来就清瘦了。可是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臣，这个臣在那个地方是他以前批评过我，所以现在我听他忠言告诉我的时候，会变成非常的逆耳。他是在耻笑我啊，讽刺我，或者说我长得不英俊不漂亮。那么我心里面好受不好受？不好受，不好受。如果我在意识世界里头又有一个尘，这个尘是急急啊，茫茫的尘，就是急惊风的那种个性，那这个尘在这里就会马上吹破，这个人他在耻笑你，你应该攻击他。然后我就马上就讲，你不要那么管闲事好不好，我头发长跟短跟你什么屁关系的。你是在用尘到根做回应，你没有透过你的根到你的见性去做回应。我这样讲你很清楚了吧？那么我们在讲过去的那个，在这个参景机缘之前的一个个案，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是慧明跟六祖慧能之间的关系啊。那后来他跟他讲了，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正义骂死，就是他，就是你知道了吗？他就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就是你见性的那个功夫就在那里。所以见性不是什么都不想，你来听这场法，你就是要对于这个部分有一个很清楚的掌握跟了解，你非这么掌握它不行。好，见性这件事情呢，就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要见性，而不是你要死了才见性哦。等到要死了还见性，那当然是很好了。有的人到死的时候都不见性了，但是那他太逊了，用现在年轻人的话叫太逊了。你现在就应该懂得学习如何见性才可以啊。你看，这还家里里头，每一个家庭里头，光是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就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本很难念的经啊。你看啊，人的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你看对自己子女的时候心里面啊很放不下，不容许小孩子去尝试一下啊，把他照顾得很好，照顾很好。你要去看电影是不是？我陪你去。你要跟朋友有约是不是？我陪你去。你要买书是不是？我陪你去。我问说，那是啊，你的小孩子现在几岁了？是不是国民小学中年级啊？他不是，我们小孩子现在已经念高中二年级了。我说哦，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放心。我告诉你，就是那个不放心叫做尘，你懂吗？红尘滚滚，有这么痛苦就在这里。红尘滚滚里头要发生战争，政治上的互相的这种啊，这种绞尽，这种国与国之间互相的这种征战啊，人与人之间心里面啊彼此这样子的这种敌意跟互相的这个猜疑，其实都是尘，从尘那里来的，是从尘那里来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你们只要脑子稍稍想得快的人马上发生这个问题。那如果这样我们都不要有什么人生的经验，是不是会很好呢？如果我们都不需要有什么人生的经验，是不是很好呢？不是，你的智慧就是从尘那里来的。所以 你知道烦恼即菩提，你要注意哦。为什么呢？我拿个佐证给你看。我们能够在人在我们的心理学的历史上能够收集得到的，也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被狼抱去养的这样子的狼人，大概收集到有三十几个个案，好像三十六个个案。我所看过的一个个个的活生生的个案哈，没有一个小孩子啊，他的智能发展过超过五岁，通常都是只有到三岁的智力而已。他比较急一点的时候，他就用四只脚在底下跑。他充其量最后只能够写几句简单的字，单字。我看过一个个案，最高的是他的智龄八岁，他死的时候是已经三十岁左右了，他活不了那么高龄。那么你一定会讲说，那他是因为被狼抱去养，是狼的尘给他的，对不对？所以尘越重，无名就越重，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红尘滚滚的越厉害，野性的部分的就越厉害。所以小孩子一个人如果不肯常常的增长，常常的从文殊修里头修行，让自己不断能够进修，不断的能够开拓自己的心胸，那是不行的。那可见没有尘也不行。所以不是叫你不要有尘，而是你不要被尘绑住了。如果你被尘绑住的时候呢，那你就变成尘的奴隶了。你就是读了《论语》，读了《大学》，读了《中庸》，读了任何一部佛经，你把它背得熟熟的，你一点点变化你都执着在那里头，那么你会有智慧吗？没有，还是红尘，你懂吗？所以达摩东来，那个时候是梁武帝的时候，见梁武帝问他，对证者谁？面对我的人是谁？他说，不是，我不认识。不认识的意思是什么？不认识的意思是我没有把自己变成我是一个特定的谁，你懂吗？如果你把自己绑住了，变成你是一个谁的时候，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你是一个自己认为自己很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别人应该对你很尊敬的人，那么你这个人一定红尘滚滚，你不觉得吗？有的人稍微对你不礼貌，你要生气啊，对不对？今天稍稍觉得有点不如意，你觉得你很绝望啊。有一个人稍稍碰触你一下，你觉得你没有信心啊，红尘滚滚啊。红尘滚滚是你的心啊，是很厉害的东西啊。所以对证着谁，他跟他讲不是。好啦，你看梁武帝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正啊，印经造势啊，斋生，做这么多事情，功德几何？哎呀，你想要唬这个印度来的腮胡吗？唬不过去啊。他说了无功德，糟糕了。这一句讲完了以后，你梁武帝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这件事情是见性呢还是不见性？不见性。所以智公啊跟他讲啊，那是菩萨，你怎么可以让他走呢？他走了，过江了，派人去追啊。他说你派秦国之君呢、啊、也追不回来了，渡江了，到北魏去了，缘就到那里了，你知道的。所以第一个讲参请机缘的人，我们把它 前面已经谈过的，我们这里再把它补一补。参请机缘是六祖哈，他对弟子的启发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公案，但他不只是这些公案，只是记了一部分他最具有代表性流传下来的这些公案。六祖的弟子太多了，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在讲参请机缘之前，我们讲了在他还没有到啊这个邵州曹侯村之前，在大夷岭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告诉慧敏不失善不失恶正姨妈时，那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但是不只是不失善不失恶，其实失善跟失恶的那个后头一样是来自于我们的自信，但是那个自信如果你被尘所遮隐掉的话，那是有如啊这个黑云呢 啊盖住了日面，所以一片黑云横谷口啊，几多飞鸟进迷巢啊。你知道禅的词句里头讲这样子的话，那是多么的强烈啊。有一位书法家朋友，他说：“哎呀，郑老师，我常常在你的书里头看到很多禅的文字，太美了，短语啊，诗词，我常常写的东西送给人家。啊，老师你，我写一幅送给你。”我说：“好啊。”啊，老师你要写什么？我说：“随你便，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知道他回去写了一个横的匾，很大的一个匾，写了一个，那写着一片黑云横谷口，几多飞鸟进迷巢，太大了，我的办公室没地方挂，我只好现在把它竖在一个柜子的上头，没办法。但是我很喜欢你们要常常自己提醒自己，一片黑云呢、啊，就是红，就是尘，尘劳的尘，六尘了、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都有尘了、啊，很厉害啊，很厉害的，哎，所以请注意。后来有一次他去我那里说：“哎，老师，我写给你怎么没有挂出来呢？”我说：“太大了，黑云太大了，以至于这里容不下，所以云都跑光了。”我跟他说个玩笑，他跟我讲：“老师，那我写一个小的给你好了。”我说：“好，你写小的。”他说：“老师，那如果要写一个小的，我就不要写，不要再写同样的。”我说：“好啊，你要写什么就写。”他说：“不，老师，这一次你几个字，请你自己写，自己讲，我来写。”我说：“好吧，那你就写一个观自在菩萨。”他说：“好好极了，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写一个也是观自在菩萨，我自己留着？”我说：“好，那你就写两幅送给我，有一幅我送给你的。”很好玩。所以你注意啊，这种尘劳的东西，我今天给你解释的，你如果要去读啊《大佛顶首楞严经》，简称楞严经的话，你得先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弄清楚，否则你读不进去的。楞严经不是人人能读的，不过我告诉你，在这里听课的每一个人，人人能读，你以后你就能够读诵那一部经，你可以读得懂它是什么，你就能读得进去了。那么好，有机会我再另外再讲这中间的关系，跟尘啊是尽这几个的关系。那么好，这是第一个参请的机缘，是在那个地方。后来六祖呢，他就越过那个大夷岭就往南走，当然他回到了这个邵州的曹侯村。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得过，已经啊得到正法，他已经开悟了，他没有人知道。可是呢，他总是远行啊，村子的人总知道这个人啊留学回来的，是不是？虽然以前不识字的，但是这个人是留学回来的。你想想看， 一个人留学回来，管他有没有在以前那个时代哈，跑到了黄梅又回来哈，啊，总是有人。所以当时呢，有一位儒士，当然就是读书人、有学问的人，在地方上哈，他叫做刘志略，就礼遇甚厚，对他很好，礼遇他，而且呢，跟他啊这个相交甚好。他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来了。自律有一个姑为尼，有一个姑姑呢，她是出家，是比丘尼，她的法名叫无尽藏。那么她常诵《大涅槃经》，《涅槃经》这部经呢，我们给各位谈啊、哦、佛法的几个分段。在天台中的判教，他是把佛教分成啊、哦、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法华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阿含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方等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呢，是般若的阶段；第五个阶段呢，是法华涅槃的阶段。法华涅槃呢，是佛要圆寂的时候讲的。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它已经融合了，从小圣到大圣，变成一个圆融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了。所以那个时候讲的经呢，其实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的启发呢是最多的。像有时候我有时候会提到一些东西啊，常常都是从《法华涅槃经》里头出来的。所以各位，《法华涅槃》呢？是原教啊，《大涅槃经》就是原教。所以佛呢，在《涅槃经》里头一开始呢，他所谈的就是佛他最后接受了供养以后，然后他开始做这个吉祥卧了。然后那一段时间，弟子们还不断的在吉祥卧之前，弟子呢还问很多的啊，这个佛法的问题。那个时候谈的问题呢，几乎是我们生命世界、生活世界里头很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每一件家常便饭，都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佛法的表现。哎，那么因为佛那个时候在开示弟子的时候，他所使用的方法，他是用全变跟方便而来的，所以全变方便入于圆融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念《大涅槃经》这部经呢，是你应该发心，也应该读的才对。但是呢，无尽藏呢，在念这个，在诵读这个《涅槃经》的时候，大涅槃经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听，他就知道涅槃经所讲的这样子啊，他敲个法器这样念念念念念下来，他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了。因为他不识字啊，但他这么一念他就懂了，所以极之妙义。所以呢就为他解说了，说这部经他讲的是什么，就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位比丘尼呢，无尽藏呢，就拿着经来问他，那这个字怎么念啊？这一段什么意思？他说字跟句我就不懂，意请问，意义你可以问，字句我不懂。他说你不识字怎么会懂这些东西呢？他说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这个公案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段话，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诸佛庙里非观学历，诸佛庙里非观你是幼稚园毕业或者是博士，都跟这个没有关系。你去看看好了，好多博士你看看，他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能见性，看到诸佛庙里还是没有办法。你看有些没读什么书的人，他的应对进退，他的胸襟 他的智慧，他的尘已经通通解脱出来了。那么我们说诸佛的庙里非观文字的，所以比丘尼呢啊，无尽藏话呀，非常的惊异，所以就骗告村中的人。这村中的人呢，看到说他既然是个有道之士，就请供养，所以就从啊，亲呢把这个宝林寺从隋末哈、啊、开始啊，有了兵灾以后，这个宝林寺就已经坏掉了。这个宝林寺又再把它重新把它修建起来，很快修建起来以后呢，那么就成为一个啊，这个鹅城宝坊，就很快就成为一个巍峨的宝坊。那就是宝坊的意思，那个宝字呢，就是三宝啊所在的一个建筑，那个坊就是建筑的意思了，的地点了的建筑物，那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啊这个漂亮的一个佛寺，巍峨堂皇的佛寺了。他在那个地方盖完了以后，在那地方居了9个月，也就是说他曾经在那个地方住了9个月，可是呢乱党又来了。我们刚刚讲的前面的那一段，不是慧民自己开悟了以后，那慧民呢，那说从现在开始，那么慧能你就是我的师了，我的老师了。他跟他讲，他说你跟我同是黄梅啊，我们应该是师兄弟了。所以他呢当时呢就这个离开他了，离开他，他回去碰到了一群人，他跟他讲说前面那个地方路很难走，是一个绝壁，不用去的。其实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慧能还在那里，他就啊用这个方法把这个追兵呢，后面的追兵把他给引开了，所以大家走了。所以现在又被追到了，就是因为追到的时候呢，乱党追寻到这里的时候，所以师呢就隐遁于呢这个山这个前山，那么人家放火就烧山了，结果草木通通收了以后呢，怎么慧能呢大师呢就引到了一个石头里头进去，一个石头缝还是石头，我也没有去看，听说是还在的，那就引在里头，这个火烧了没有把慧能烧死了啊、哦、当然慧能烧完了以后慧能走也离开那里的，所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猎人堆的生活就是这样隐居起来。那么这个石头就变成叫做避难石，现当时他坐在那个石头缝里头，那个地方有叠座啊的漆痕啊，还有布纹都有，我不晓得是不是有，我没有去看，我不清楚，经上这么写了，以后考证可以去考证了啊。那么也正因为这个才慧能呢，他才想到这个问题，说五祖呢在帮他啊、哦，这个他当时要渡江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这个南方的人，我对于这一带九江这一带路不熟啊。五祖要送他的时候，半夜啊送他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我替你渡河好了，河是啊无来。两个人争的要把扶，一个说还是我来渡，一个说不，还是我来渡你。是结果呢，慧能这么讲，他说迷时失渡，误时自渡啊。那么所以后来他渡到了这个九江这个的一个边邑啊。那么两个人要离开之前，慧能曾经问过啊，这个弘忍五祖弘忍大师呢，说我到底要往哪里去，他说你发足南行就可以。那说那我要到哪里呢，他说啊，这个玉蒙啊玉慧啊这个玉怀则止啊这个玉慧啊则长了、啊， 那他当时也不晓得什么意思。其实呢，他这个地方呢，会是指市会了啊，那所以是一个地名了，所以他现在才知道哦，他到这个地方他要隐居起来，所以遂行隐于二夷庵，所以就在那个附近呢，他就遁入了猎人堆的园林，就是这样子遁进去，而且有那十几年的时间，他都是跟猎人生活在一起。那么这是这个他后来一直到你回过去再去看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把他请出来去这个宝林寺来说法的时候，啊，那也是这样从这里可以衔接的。那么第二段呢是讲法海，法海禅师呢是六祖禅师的很重要的一位弟子，因为呢六祖法宝坛经是法海所集。你知道慧能是不识字的，他的讲话呢是根本就是般若是从他的口里头直接流出来的，所以他在登堂说法的时候，他所谈的东西是修行的正法，是直接流出来的，所以很少有一些一文解字的东西。但是呢，能够把它记的文字这么好记下来的是法海。可是法海另外还有一个弟子，那个弟子叫做神慧和尚。神慧和尚，神慧和尚是年纪比法海要轻的，所以当时呢，他到那里的时候时间也都比较短的。神慧呢，那么也是六祖的士生啊，士者。但是法海呢，他是他的弟子里头很重要的一位，因为法海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儒家骗学经典，他文字他的儒学的根基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记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写的流传下来是法海。不管哪一个版本，后来抄来抄去，以前拿了笔记抄来抄去，总是会抄错啊，字又不清楚，总是会有一些文字上的问题。但是刚开始的版本是从他这个版本开始的。但是呢，这个版本呢，是不是以前就已经传到北方去了？不晓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慧能圆寂了以后，神慧和尚呢来到了北方，而且当时去到了北方，他到北方的时候可以了解的是在玄宗的时代，唐玄宗的时代。经过了他去的时候，当时人家根本就不重视神慧这一位这个禅师，因为北方全部中原全部都是北禅，也就是说是修静的啊，这一支呢，也就是神秀和尚所传的这一支，当然他也是弘忍的弟子啊，是北禅的这一宗。这南北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智囊师所解释的、所用的全部是南宗，不是北宗。北宗呢的比较简单，就是修静；南宗呢是修，是从静跟慧一起的，是定慧等持的，它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神慧和尚来到了北方的时候，正好就是安史之乱以后，整个的国家财政一塌糊涂，差一点人就亡国的状态。现在他开始这个周亚夫收复了这整个的局面以后，就回到了，他来到了京城。他呢开始突然间提出什么呢？提出对禅宗传统的质疑。他告诉人家，到处演讲，到处告诉人家说，真正的禅宗的衣钵呢是传在南方， 是慧能，而不是神秀。真正的心印在南方，而且一波都还在南方。那么他所讲的，到处跟人家讲的这些东西，就是依照啊法海所集的这些东西。可是法海除了他集这个东西在潮汐啊之外，法海没有像他跑到中原，跑过这么大的地方，名气这么大，神会名气很大。法海那个时候，如果就推论上，法海已经不在了，这部经已经传到大江南北了。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在争这个正统的问题，连朝廷都重视了，所以产生啊，开了这个汴京，也就是这个来自北中跟南中的真正的华台汴京大会。那一次辩论下来以后，那个记录，也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在佛教的典籍里头有一本很难得的一部经的一本这个史料呢，叫做神会和尚遗集。这个神会和尚遗集，那个是我们呢经过战争啊，清朝不是八国联军吗，后来被抢走了以后，这部东西呢是从大英博物馆再去把它引印再弄回来，那中央研究院出了这一本那个叫做神会和尚遗集。我最近看中国大陆科学院在研究佛教典籍的东西的时候，也提出很多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一部经呢也是很久失传的，叫神会和尚遗集。那个里面呢当时留存下来的东西都是断简残篇，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央研究院所留下来的哈，那些还是断简残篇，就是有个地方它就断掉了，没有了。但是胡适之把它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把它校勘出来啊，有能够校勘出来的校勘出来了，有的没有校勘出来。所以胡适之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以后，所以我们才有办法看到这些啊是已经失传很久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朝廷办这个华台汴京大会这次大辩论是绝对是历史上的史实，而连辩论的内容啊，义福是怎么讲的，那么神会和尚是怎么讲的，通通都有。这下讲了以后讲不过了，就是现场的里头，在一个佛法的一个辩论上，你也赢不了，因为两边的一个修持的法门，一个只是修定而已，一个是他定慧等持的，他产生一种很美妙的这样子的一种慧性出来。所以突然间从南方来了这位和尚，年纪也大了，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考证上说，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七十几岁的人了，古代七十就古来稀啊，你想想看，一个人顶着一个啊白头发白白的，虽然剃光了还是有点白的啊，那穿着一个啊一个家一个一个那么雄浑有力的跟人家这样子辩论，一个人侃侃而谈，那么这样一个人，你看他辩论的那种气势，胡适之还想说有时候神会和尚搞错了他也赢了，你懂吗？他也有时候也会弄错啊，就是讲印度某些经历史的时候，他也举过他曾经举过，这里面他讲的是这个地方是误的，是错的，考证上考证出来他是错的，但是对方还是都信了，可见这个人当时他的影响力是很大。那朝廷当然就把这个整个的法事哈，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这一来南中就更发达了。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朝廷为了增加税收啊，很多人出家，所以朝廷规定出家你就必须要受戒，有戒就必须有戒牒， 有戒牒才可以出家。每一个出家的人身上必须有戒牒。戒牒你看过吧？你到故宫去看戒牒，只有一张黄黄的以前旧的那种纸，上面就是写的戒牒两个字，上面写了一这个某某人哈、写给你那个戒牒。这里面呢，就是要供养出家师父的时候，就要供养他，有办法去买到，去政府那里登记哈、就好像现在就经真正立案哈、拿到这个证明才可以的。所以唐朝哈、管理这些是有一套制度的。